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复活的盼望。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0到58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非常感谢主哈、这段经文其实蛮难讲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就这样一路讲下来，蒙神的保守。好，我们首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能够引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让我们能够活出那福音的复活的盼望。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刚才讲了，今天证道的题目叫做复活的盼望，对吧？是一个盼望哈。那我问大家，盼望是不是个好东西啊？是吗？你同意吗？哎，盼望很好啊，尤其是当我们就是遇到这种亲人离世的时候，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其实盼望很重要，因为盼望可以安慰受伤的伤心的人啊。如果一位老父亲过世了，我们会对他的儿子或女儿说啊，你爸现在脱离了痛苦，他去了一个没有痛苦没有苦难的地方，是不是啊？当然如果不信主的人，他会犹豫，然后他听完以后只是觉得你在安慰他，然后等他看见他父亲的遗体的时候，他仍然会嚎啕大哭，对吧？那么为什么盼望能够安慰伤心的人呢？你们想过没有？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盼望是给人一幅图画，是吧？对不对？盼望是不是给人一幅图画？哎，盼望具有画面感嘞，他给人一幅美好的图画，把伤心的对象置于那个图画当中，就把伤心除去，很简单。对不对？其实主耶稣也是这样来安慰门徒的，你们记得吗？你们看过约翰福音吗？约翰福音里面，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为门徒洗完脚，然后他说有人要出卖他，接下来他颁布新命令，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门徒啊忧愁得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安慰门徒哈。那么主耶稣怎么安慰门徒呢？约翰福音第14章1到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哎，接下来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发现主耶稣讲话这里啊，讲得特别的细啊。以前看主耶稣有的时候讲话，好像总要想一想前言后语哈，这里不用想，他讲了他要去，他讲了有地方，他讲了那条路，他讲了我要来接你们，对不对？而且我最后要跟你们同在，讲全了，对吧？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主耶稣在干嘛？主耶稣在安慰那个伤心的门徒，门徒们觉得老师要离开了，他怎么安慰的？哎，他用的是盼望，是吧？大家学会了没有？在你的家里面，如果有亲人过世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哎呀，他到那个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啊！不过最好他先信主，因为他不信主的话，他认为你只是在安慰安慰他，然后他肯定也会很伤心的。好，所以在基督信仰当中，盼望可以用来安慰伤心的人，对不对？在我们身边有弟兄姐妹，如果有家人过世啊，有伤心的话，你可以用盼望去安慰他哈，而且可以用永恒的盼望、复活的盼望，对不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哈，在基督信仰当中，盼望其实占据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还不只是安慰伤心的人。怎么说呢？可以这样说，就是复活的盼望塑造了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形态。复活的盼望塑造了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形态，明白吗？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生活，因着盼望总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复活。这就导致了我们是成为叫做既入世又出世的人，就是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向往不在这地上，然后一举一动都看似平凡又超越平凡，是不是？因为你的盼望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常经忧患，却总是喜乐满怀，同意吗？因为他们很快就可以从忧愁当中走出来，背负十字架本是一件痛苦的事，却在他们脸上洋溢着永恒的微笑，对吗？哎，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个盼望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至关重要。所以我问大家，你们平时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到底强不强？
不是很强
啊。那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 就是让大家对复活的盼望有一个深深的印象，深深的印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患难中的帮助，随患难中的安慰，随时的帮助。好，所以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0到58节哈。好，请听神的话语。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声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毒钩，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感谢主的话语。好，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是哥林多前书的，就是保罗关于死人复活的长篇论述的最后一段，是吧？
嗯。
啊，你们手上有经文应该看得到哈。那既然它是最后一段，那我就给大家先回顾一下前面的经文，好吧？啊，以至于大家对这个整段经文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哈。哥林多前书15章，首先第1到第11节是介绍了福音啊、然后把介绍福音作为序言，然后就引出了这个复活的主题，对吧？那么接下来呢，保罗是怎么论述这个复活的呢？他通过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啊。来论述这个复活的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么保罗的回答是两方面，第一个用反证法，大家还记得吗？这是我们前几次的这个讲到，首先用反证法证明死人复活是存在的，而且将来一定发生。接下来他讲了复活的联合和复活的次序，记得吗？复活与基督联合，然后复活的次序，然后以此更具体的去描述了复活是怎么发生的啊。那么最后是应用部分啊，然后一旦基督徒领会了复活是怎么回事，他就渐渐活出基督的复活生命。那基督复活生命怎么样的生命呢？是圣洁和舍己的，对吧？这个是我们前几次的讲到。好，第二个问题，我们上一次的讲到是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就前面讲死人是不是复活，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带着什么身体哈。那么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描述了复活身体的特征和复活身体这个身体复活的去据，对吧？我们上次讲到是讲了这个。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也是要去佐证那个死人复活的真实性。所以你看保罗在论证这段话的时候啊，这个主题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复活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啊。复活是保罗救赎观的中心，明白吧？啊，好，接着来到了尾声，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哈。那么保罗，你们猜猜看，保罗会怎么来结束他这个长篇的论述啊？你们读保罗书信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怎么来结束的？他接下来其实是呼召我们，他呼召哥林多人，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呼召哈。保罗的结论是，我们在基督里有复活的盼望，并且因着这盼望而为基督劳苦啊！我写在这个 PPT 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 PPT 上有中心思想的分段哈，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来讲解哈。15章的50到52节是成为不朽的盼望啊，然后15章的53到57节是得胜死亡的盼望，然后最后15章的58节是因这盼望而劳苦啊。大家可以分成这三段。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论述的，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复活的盼望有两个层面哦。哪两个层面？其实刚才分段时候已经暗示大家了，一个层面叫做成为不朽，另外一个层面叫做得胜死亡。看到没有？分段上有没有这两几个字？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复活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叫成为不朽，一个层面叫战胜死亡。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有奥秘在里面哈。好，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看成为不朽第十五章五十节，他说，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复活盼望的第一个层面，叫成为不朽，成为不朽坏。理解这句经文呢，你要知道这节经文是什么，为什么要写在这儿？这节经文其实是对前面经文的总结啊。我这边要提一下，这个很重要。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这句话呢，我觉得翻译的不是特别的确切啊。如果你懂希腊语的话，你可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原文可以这样翻译，比较确切，就是弟兄们，我说这话，然后呢，逗号，是因为点点点什么什么什么，大家明白啊？就是原文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弟兄们，我说这话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不能承受不朽坏，明白吗？所以我说这话什么话？前面的话，是不是啊？那保罗前面说了什么话呢？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内容哈。保罗的前面说的是复活的身体，对不对？那保罗用，记得吗？用种子的比喻，对吧？种子，然后呢，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来说明现在的身体跟复活身体之间是有连续性的，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他又用了个比喻，记得吗？他用了两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是万物的不同的形体。啊，什么有什么形体，天上形体，地有地的形体，来说明这个现在的身体和复活身体之间的不连续性。所以现在的身体和复活身体有连续性，有不连续性，但是保罗没给出原因，哎，为什么现在身体跟复活身体有连续性不连续性？我们上次其实也没解释，对不对？要有人可能听了以后说，这次讲到讲的不好，没讲出来，没有，是因为经文在这里，上次没有提哈。好，那么保罗为什么现在身体跟复活身体有连续性又有不连续性呢？然后这里他就讲出来了原因啊，为什么现在的身体不可以承受永恒的生活呢？原因在这里，因为血肉之体，就现在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不朽坏的，是吧？所以如果你用一个朽坏的去承受不朽坏的，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大家明白了？所以请问你的身体是不是一定要改变啊？大家是不是啊？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身体一定要改变，知道吗？你们爱惜你们的身体吗？
保守，
保守你的身体。 OK， 好，感谢主，说明听讲到了。OK， 对，就是今天很多人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你不知道很快要变掉了，是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但是问题还存在啊。现在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复活的身体才能承受神的国。阿门。那么请问，现在的身体是怎么变成复活的身体呢？这个连续性是怎么发生的呢？上次我们也没讲，对不对？因为那个经文在这里，所以这次我们讲了啊。那现在的身体怎么跨越成复活的身体呢？是不是现在身体把它烧掉啊，火化？然后神又给我们重新造一个新的身体呢。好，接下来经文保罗就给出答案，我们来一起来看15章的51节哈。保罗说，哎，我如今要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哇，奥秘，想听吗？秘密，上帝的秘密，想听吗？什么秘密啊？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今天感谢主哈，今天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我昨天好像听到一个人说，他阳了以后总喜欢睡觉，是吧？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里要注解一下，就是在初代教会，信徒离世被称为睡觉，因为主耶稣曾经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对吧？所以大家都知道，主是看这个人死掉叫睡觉。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都要死掉，而是都要改变。大家同意吗？你们今天知道吗？你们不是都要死掉，那都要改变。所以肉体的死亡只是一个，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的中转站，对吧？你得下车，然后等下一班车再上去，你还是你，对不对？好，那怎么改变呢？快快快，怎么改变？15章 52节啊，保罗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不是吹很多次，是末世最后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都要改变。这节中文和本我觉得翻译也不太好，应该这样翻译，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接下来的翻译是我们也要改变，接下来翻译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改变。原文当中就是并且我们要改变，意思就是说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并且这件事情就叫做我们要改变，明白吗？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改变？这里讲到什么是我们的改变啊？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你今天怎么从现在身体到将来身体啊？要复活，复活信，在这里给大家补一补这个课程哈，就是这个系统神学课程，信徒死了以后灵魂和身体分开，知道吧？灵魂去乐园，然后呢身体留在地上归于尘土。那有人说归于尘土去哪儿了？我们其实不知道，神又特别的保守啊，你可以，今天基督徒是可以火化的，天主教徒不能火化，因为他们认为只能埋掉，但是基督徒可以火化的。火化以后去哪里我们不知道啊。那最近那个物理学不是有那个量子纠缠吗？对不对啊？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宇宙的另外一端就会发生啊。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怎么保守我们的身体的，就算你火化了变成碳氢氧全部烧光了也是保守的，否则那些被宗教裁判所那个错误的论断成异端的那些那些殉道士，被烧死的殉道士怎么办？对不对？神保守他们的身体啊。好，等到末日审判那一天，归回尘土的身体要起来，然后呢发生改变，成为复活的身体，跟灵魂再次结合，一起进入永生，明白了吧？所以这两节经文大家读懂了吗？读懂了没有？读懂了吗？读懂了？ OK， 我告诉大家没读懂啊。为什么啊？保罗其实讲了复活的身体的改变，对不对？变成不朽坏，但是我告诉你，保罗的意思还有更深一层，他希望哥林多人能够明白这个身体改变，身体的复活，这个复活是一个盼望，非常大的盼望。你们如果读这个经文没有读出一个盼望就没读懂。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哎，我告诉大家哈，这个要看它的结构。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改变讲了几次啊？两次，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研究了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叫做夹心饼结构。什么意思呢？你听我说啊，保罗是怎么说的。首先第一行，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记住了吧？这是第一句话。接下来最后一句话，就是夹心饼的上下两层，下面那一层保罗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就是我们的改变，听懂了吗？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对吧？哎，那中间那一层呢？中间那一层讲什么？哦，我们好像看到保罗睁大了眼睛，很神秘兮兮的告诉哥林多人说，哎，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你们能够感受到保罗讲话的这个语气吗？对不对？哎，为什么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告诉哥林多人，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描述？保罗在告诉哥林多人，改那个复活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你知道吗？很快很快，一霎时就改变了，你知道吗？你还在意这个今生干什么？很快就改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好像在充满着情感的对哥林多人发出了这个感慨，改变要来了，改变要来了，那是什么意思吗？其实保罗在呼召哥林多人拥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成为不朽的盼望，是不是？你从他这个描述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对这个不朽坏的身体要有一个盼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不是啊？那么你说不朽坏的身体真的值得我们这么盼望吗？我们平时好像想的比较少哈。那我告诉大家，你平时想的少是因为很有可能你对现在这个朽坏的身体还没有失望透顶。我先问大家，你对现在这个身体失望透顶的请举手。没有人啊，有一位。 OK， 你对现在身体失望透顶啊？真的啊？ 好，我们结束以后聊一聊，好吧？感谢主啊，太好了。对，因为不光是他，我也是，我对现在身体失望透顶。现在身体值得留恋吗？我觉得一点不值得留恋，真的。我跟大家说哈，我觉得现在身体是很虚空的，很无聊的。我年轻的时候家里比较穷，我一直梦想着吃一顿真正的海鲜大餐。后来来到广东，终于有机会啊，我就不说具体的时间了，反正啊，当海鲜堆满在你面前的时候啊，有这样的时刻哈，然后我就吃顿海鲜大餐。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吃完海鲜大餐不是特别的满足，反而有点担心，这个每个虾都新鲜嘛，呵呵，我会吃坏肚子，呵呵，真的吃太多海鲜的时候可能会吃坏肚子哈。后来又有一次啊，去了一家国外的餐厅啊，哇，那真的是点，老婆你记得吗？点了一个，记得吗？吃不完那个海鲜，点了就是我们叫了一个海鲜大餐，他那一盆呢那么大，就一盆，里面全是海鲜，然后真的是吃不完的那种啊。好，但是其实不满足啊，明白吧？就是满足只是暂时的。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吃大鲍鱼啊，后来也吃到了，不过如此啊，像嚼橡皮一样，就是鲍鱼就没有那个鸡汁哈，没有那个汁的话，就是感觉就像一块橡皮。然后年轻的时候我很想吃鹅肝，后来也吃到了最好的鹅肝，可是鹅肝吃完以后我就觉得跟猪肝也差不了太多。后来我又听说鱼子酱很贵，这些都是真事哈，我就偷偷摸摸去买了两盒鱼子酱，还有一盒在我们家里的，一盒鱼子酱30克要100块钱，我当时说哎呀，我从来没吃过，尝一尝哈。吃完以后觉得差点没吐啊，我就马上想到了这个鱼子酱从鱼肚子人家肚子里面出来的东西，直接就进了我的嘴巴，哎呀，好恶心啊！所以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就是常常会有一种饱腹感，就是不消化，就是你吃完了，然后吃完一顿吃的比较饱以后啊，下一顿就不太想吃是吧？
嗯，
不消化对吧？所以我问大家啊，这个朽坏的身体会不会令你非常失望啊？你希望通过这个朽坏的身体得到满足，我刚才给大家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可以举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等你走遍了那个名山大川以后，你发现旅游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很累，哪都不想去了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朽坏的身体真的值得我们留恋吗？好，我告诉大家，这个朽坏的身体啊，不值得我们留恋，不仅是因为它空虚无聊，更重要，它很快就会坏掉。我很感恩，我是陪伴着我父亲，就是走完他人生道路的。以前可能跟弟兄姐妹说过，就是在他临终前3天，我陪在医院里面，因为他是肺癌晚期，然后整个2/3的肺都坏掉了，坏死了，然后内脏也全都受感染了，知道吧？内出血非常厉害。所以呢，后来医生就决定给他打吗啡，因为他没救了，就给他打吗啡，然后减少痛苦哈。结果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护士来给他换那个床垫，因为尿垫嘛。换的时候啊，就把他身体往一边给挪了一下，就是推了一下，就是你能不能侧一下身，我把那个垫子拿出来。哇，我当时在场，我看到我爸非常痛苦的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能够想象到他的身体里面的器官都坏掉了，都破了，然后你一转身啊，这个里面的器官全都啊纠结在一起，我看到他无比痛苦。后来那个护士啊也看不下去了，护士说哇怎么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尿垫是换掉了，但是把他放回来，后来就凌晨3点钟打电话给医生说哇，那就是说我的意思说能不能再给他打几针吗啡。后来护士说不行啊，我们规定不能再打了。后来他打电话给医生，家庭医生，然后医生说给他打，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所以我跟大家说啊，自从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人死亡的过程大概都差不了太多，就是因为你的器官会坏掉，明白吗？所以这个身体值得我们留恋吗？真的是朽坏的身体啊。那我再问大家，这个世界值得我们留恋吗？ 世界也不值得我们留恋。为什么？世界也会朽坏啊。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哈，在彼得后书3章10到13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的物质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者居在其中。看到没有，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世界会被消化掉，所以我们应该盼望什么？新天新地，是不是？我们要有复活身体的盼望，我们要有新天新地的盼望，因为今生和现在的身体都会消化掉。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不值得我们留恋。相反，我们应当去向往那不朽坏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不再有饱腹感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向往那不朽坏的身体吗？你向往那永远能够让你得到满足的身体吗？你还是试图想要进一步尝尽人间美食，看尽人间美景，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去满足现在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啊。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复活盼望的第一个层面，叫做成为不朽，对吧？但复活盼望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叫做得胜死亡。你看下面那段经文，发现保罗对这段经文的描述更富有情感，那就说明这段经文更重要咯，对不对啊？不过也许你会讲这个问题哈，等一下，你刚才说成为不朽，现在战胜死亡，这不同一件事情吗？怎么两个层面呢？好，我告诉大家，你仔细读，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层面。为什么两个层面呢？成为不朽，它的焦点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战胜死亡，它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应该这样说，叫穿上基督得胜死亡，这是第二个层面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这段经文保罗是怎么说的哈。第15章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啊。那么你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你们要注意这个和合本里面其实有个括号，看到没有？这括号里面在讲什么？这个括号里面你看，变成这个词原文叫做穿，是不是啊？变成这个词原文叫穿，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的：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诶，这个穿就像穿衣服一样，对不对？穿什么？这里说穿不朽坏的，什么是不朽坏的？这不朽坏的穿，我们穿了个什么东西啊？穿了个衣服吗？啊，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穿上永生，对吧？如果你去看保罗书信其他的书信的话，你会发现他也有提到这个穿这个字哈，叫穿上新人。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看下面的这个论述来看，穿上不朽坏的更恰当的一个解释叫做穿上基督，或者说穿上基督的义袍啊。不相信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啊，穿上基督的义袍哈，穿上基督。好，保罗说这句话其实是对一段旧约经文的应验。我们来看第15章54节，保罗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他重复说了一遍。为什么？哎，他要引出下面一句话，他说那时经上所记的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哇，保罗非常注重这句话，是吧？那么这句话呢，从哪里来的呢？啊，以赛亚书。这句话其实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25章8节，不过你要理解这句话，你得把以赛亚书25章都读一遍哈。所以我接下来我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以赛亚书25章在讲什么啊。以赛亚书25章描述的是将来审判的场景，1到5节是一首赞美诗啊，一首赞美诗。25章的第一节，请听以赛亚书25章第一节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哇，太好了！ 但称赞是什么呢 ？OK， 好，这个诗人对神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个赞叹是出于世界的倾倒的。我们等会儿讲这个称赞什么哈，这个赞叹是出于世界的倾倒。第二节，25章第二节，请听：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看到没有？这什么时候啊？啊，当时以色列圣殿被毁，但是这预表着将来世界的末日，是吧？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以赛亚书第25章2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最末日审判的一个世界倾覆的场景，而且这个倾覆产生了一个叫世界的静默。倾覆的时候静默就是已经没救了，就是外邦人都没有声音了。25章5节，请听：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散。这什么意思？这个不是神平时的审判，而是末日的审判到来了。大地寂静无声，等候神的审判，是吗？在这个时候，神子民的颂赞就从世界的倾覆和静默当中响起，响彻云霄。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第25章1到5节，这个经文，这个一首赞美诗啊，因为神的最终的救赎就要来了哈。好，紧接着哈，还没讲到25章8节，紧接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末日审判之后是弥赛亚的圣宴，25章6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甘肥，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基督的羔羊的婚宴，是不是？对吧？末日那个宴席，大宴席。好，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啊。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了25章7到8节，神要除去死亡和对他子民的威胁。25章7到8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去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终于看到了保罗引用这些经文，对不对？然后他说，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的脸上的眼泪，又除去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耻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最后以赛亚书第25章9节是一个神子民的见证啊，那我就不读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15章刚才那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以赛亚书在讲什么，对不对？以赛亚书25章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哎，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什么叫被死亡吞灭啊？什么叫被死亡吞灭？就是复活的盼望。哎，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才明白以赛亚书25章的含义，也才开始明白死被得胜吞灭的含义。当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死亡告一段落了，对不对？启示录当中有说死和阴间都被投在火湖里啊，你可以这样来形象的去想一想这个死亡被吞灭的场景啊，想想看这个吞灭是什么意思哈。前面讲过了，这个朽坏的穿上不朽坏是吧？你们想想看，穿衣服是怎么样子的？你把衣服套在头上然后穿进去，对不对？身体在衣服的哪里？里面，衣服包裹着身体，对不对？衣服包裹着身体叫穿上，那吞灭呢？吞灭是怎么样子啊？全部包裹起来，然后把里面东西给消化掉。所以你看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复活的生命是由外向里，然后把我们包裹起来，然后把我们里面给消化掉。这个不朽坏的把我们包裹起来，把朽坏的给消化掉。所以我问大家，复活是我们自己成就的事，还是神给我们成就的？你会发现是从外向里，不是从里向外，对不对？对吧？如果你说从里向外，你说啊，这个改变是我自己做的，不是的。从外向里，当我们穿上基督，穿上基督的义袍，当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以后， 基督的义袍不朽坏的生命将渐渐的蚕食掉我们里面那个朽坏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一想到这儿啊，我就很激动，不光我激动，保罗也很感慨。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感慨啊。第15章55节，保罗说，哎呀，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看到没有，保罗好感慨啊。保罗，但这两句话我们要分析一下，非常重要。保罗把死亡变讲成两样东西，对吧？第一个就是保罗把死亡称之为叫我们强大的敌人，因为他有权势嘛。无可否认，世界上所有人都会经历死亡。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几？100%，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会死。哦，不对，99.99999%，因为有以诺啊，这个以诺是升天了，还以赛亚对吧？以利亚对吧？对。就是升天了，但是基本上人的死亡率是100%啊，所以你看这个死亡是不是很强大的敌人啊？但是当我们穿上不朽坏，当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这个强大的敌人变成毫无权势，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吗？一场征战下来，死就是一个俘虏，一个懦弱的俘虏啊，衣冠不整，头那个手背在头后面，对不对？变成了俘虏哈，变成了基督的俘虏。死又好像是一个可怕的大黄蜂啊，身上有一根毒刺，但是在耶稣基督面前，这个不可一世的大黄蜂被拔掉了毒刺。请问被拔掉毒刺的大黄蜂，你还怕它吗？你一脚就把它踩死了，因为它不能再蛰你了，对不对？这节经文其实也是对旧约的引用，引用的是何西阿书13:14哈。我也给大家读一下，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的事。好，这个经文是对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预言哈。所以我们这里一下子读明白两节旧约经文啊，以前在读旧约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看了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了。好，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福音，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基督的救恩？看到吗？哎，看到了，因为保罗还没讲完，我们再来看保罗接下来讲什么哈。保罗接下来15:56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哎呀，这句话太重要了。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死亡站不住脚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死就彻底被打败了，明白吗？所以这句话对我们的信仰太重要了。那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请问死亡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在我们身上有权势？就是死是怎么辖制我们的？这节经文怎么说？是罪，对不对？没有罪就不会有死亡，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嘛，对不对？而且那个死的毒钩就是罪，也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被那个毒刺给刺中了啊，钩也可以是刺哈，刺中了，但是还没有死掉，但是已经注定要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被毒刺刺中，无药可救，注定要死，这就是死的毒钩就是罪。那么罪又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权势？是怎么获得这个权势的呢？保罗说是律法，看到没有？你记得了，死亡、罪和律法，对不对？借着律法显明，你会发现我们是故意犯罪的人，我们故意去违背律法，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不是无知的，世界上没有无知的无辜的人，所有人都是故意犯罪。罗马书第七章，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哈。罗马书第七章7-11，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那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就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的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我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了，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如果你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何为罪，你有律法了以后啊，你里面这个罪性啊会告诉你说要犯的，是吧？你看到律法你更要犯，明知故犯，这就是我们的罪，明白了吧？但是15:57，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好，那么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得胜的呢？请大家记得哈，也是两方面。一方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完全的人，他没有犯罪，他靠着顺服的心守全了律法，以至于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被神称义。于是你想，罪的权势是什么？律法、罪的权势是律法，就不再辖制我们这些顺服圣灵活在恩典中的人，对不对？因为虽然我们守不全律法，但是基督替我们守全了。所以请问这个律法还能辖制我们吗？不能了，对不对？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面、引导下面，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遵行律法，看到没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有应得的刑罚，以至于我们的罪归算在他身上。于是罪死的毒钩是什么？罪在我们这些被买赎与神和好的身上被除去了，除得干干净净，一次献上永远成圣，对不对？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这应有的惩罚刑罚已经被耶稣基督担当了，对吧？所以也许我讲的比较快哈，因为时间原因，你们可以回去好好去思想这两节经文，这就是福音的最基本的原理，明白吗？那么请问这些福音最基本的原理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什么？复活的盼望，是吗？得胜死亡的盼望。你领受了福音，你应该有得胜死亡的盼望呀，对不对嘛？是不是啊？
嗯。
好，所以大家明白吗？罪的权势，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什么？得胜死亡。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盼望复活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就你明白了前面这些道理以后，哎，不怕死，对，没错，很好很好。哎，刚才谁说的？遵行律法，非常好。我告诉大家，请记得两点。啊，得胜死亡的人是怎样的人哈？前面讲了。第一，得胜死亡的人是充满喜乐与平安的人啊，就是说不怕死的人。为什么？为什么呀？因为死亡不能再威胁他了，对不对？是不是？哎，他们已经引号无忧无虑了。那虽然还有自然之情的苦楚，但是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将来注定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他们也许在世上有短暂的苦难，但是他们总体的心是喜乐与平安的。因为他们不再担心那死的毒钩了，对吗？同意吗？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得胜死亡的人也应该靠着喜乐的心、自由的心，积极的遵行律法。就刚才这个弟兄说的，为什么？因为罪的权势不能再辖制他了。罪的权势是什么？律法，对吧？这里神学的含义比较浓厚，大家如果听不明白的话，回去好好仔细再想一想啊。对，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将用一颗自由的心，甘心乐意的遵行天父的一切旨意。所以我问大家，得胜死亡的人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样式？他平安喜乐，从他的脸上发出永恒的平安与喜乐的微笑，同时他也非常自由的去遵行律法，而且在遵行律法的时候没有被律法辖制，反而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平安喜乐，是吧？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现在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反思啊。反思什么？你想想看，在你身上罪的权势和死的毒钩是不是已经彻底被你除去了，被除去了呢？如果还没有，你还有忧愁，还有焦虑，还有挥之不去的烦恼，而且怎么都行不出啊，遵行不了神的律法的话，你就要好好考虑，你对这个福音真的明白吗？然后你有没有复活的盼望？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战胜死亡的人呢？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刚才讲了两点，复活的盼望是成为不朽啊，身体要改变了。复活的盼望是得胜死亡啊，靠的不是我们，而是基督，对不对？那么最后 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向哥林多人发出了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也是给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五十八节，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基督里面不是徒然的。听到吗？这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是务要坚固，不要动摇，另外一件事是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是吧？都是八个字哈。那你会说，那在什么事情上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呢？那你根据上下文就很清楚，指的是复活的盼望。我们要对复活的盼望坚固不动摇，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动摇，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如果我们对复活的盼望动摇，我们就不会变成一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这样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要小心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比众人活得更可怜，那说明你的复活的盼望动摇了，对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容易继续被罪的，如果复活的盼望动摇，我们很容易被继续被罪的权势和死的毒钩所辖制，失去喜乐与平安。所以如果你失去喜乐与平安，你要好好想想你的复活的盼望动摇了，对不对？对吧？如果你复活盼望动摇了，刚才加起来就是啊，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然后呢只在今生有指望，这个日子活的真的是太糟糕了啊！所以你们好好想一想，忧愁吗？平安吗？啊，还是那个眼目是不是老是盯着这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日子真的过得很苦啊。所以你看，神很爱我们，他让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你可以过得很好，你可以过出喜乐与平安，对不对？你可以有在永恒当中有盼望，所以你要有复活的盼望哈。好，不仅如此哈，这节经文里面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复活的盼望将带给我们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里讲到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哈，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对门徒的呼召，对吧？这个不是对什么高级基督徒、老基督徒呼召，这是对所有基督徒呼召，对不对？同意吗？所以说，所有基督徒都要背起十字架。那问题来了，你说我刚信主就让我背十字架，好苦啊，感觉我怎么做到啊？太难了吧？哎呀，我告诉大家，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就知道不难了。为什么？因为当你有复活的盼望，你就能够常常做主工，常常竭力，而且是做主工啦，常常传福音啦。为什么能够常常传福音？因为你有复活的盼望。传福音很苦啊，对啊，至暂至亲的苦楚，你老是想着将来有一个复活永恒的盼望，你就不觉得苦了，对不对？十字架的道路上需要有复活的盼望作为前路的引领，你才能够走上去，走得快。保罗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是徒然的，因为最后会复活，对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有很多人不能够背负十字架跟从主，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或者复活只是在他们头脑当中，但不在他们的心里面。好，这段经文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这个成为不朽的盼望，这个得胜死亡的盼望。你让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奇妙的改变，就在一瞬时就会改变，而且你让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们是要穿上基督才能战胜死亡的。让我们借着这个复活的盼望，能够来跟从你，背起十字架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坚定不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